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再来。那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事实上每一个题目都是很大，只是说这个基督再来这个事情实在对基督教的真理来讲是太重要的。如果没有基督再来的话，我们的这个许多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呢的应许呢都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真理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基督的再来，跟在其他的书信跟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有些不同。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再来，基督的再来这样的名词，这样的词句呢在启示录里面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其他的新约书信，甚至在旧约里面的先知的预言书里面都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弥赛亚他是有两次的再来。第一次再来呢他是要来受苦，第二次再来是要得荣耀。那启示录所讲的基督的再来是讲到他来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然后有一个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那我们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到底是盼望基督的再来，还是盼望一个大灾难的来到。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盼望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的盼望呢是我们被提，然后我们可以身体改变形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些都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最主要还是讲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OK， 那我们今天看基督再来他会有什么样的预兆所谓基督再来就是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为信徒再来，一个是为审判而再来。这个两个的区别如果你没有分清楚的话，那么你就会拷问掉。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期待耶稣再来，那个时间那个日期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被提，这个也不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日期一个时间表。但是呢被提一定是在最后基督再来审判之前发生，不管你是相信灾中灾前灾后被提，那么这个被提的事件呢一定是在耶稣基督有形有体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会有一些的预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4章，你就会知道哪一些是基督要再来的这个预兆。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呢，我们会看到会有假基督跟假先知的出现。OK， 你们上礼拜没有来的，你们还记得假基督、假先知？我们不来的，当然不记得哈。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在网上听？有吗？还没？对。假基督跟假先知现在去哪里了？我上礼拜讲的，在基督再来之前呢，而不是现在。基督再来之前，他们去哪里？他们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OK， 就只有假基督跟假先知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就只有这两位，这两个都是人。OK。但是其他的人呢，包括撒旦呢，是要在千年的国度之后才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有这个不同哦。但是基督再来之前呢，他会有出现假基督跟假先知的出现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给一些的基督再来的一个预兆。然后呢，世界上会有大小的战争。上礼拜我们讲到哈米吉多顿大战呢，是好像世界各地的军队集结要去跟神的百姓打仗，要最主要是要跟神打仗。但是这个战争呢并没有打，就是耶稣基督带着天上的天军 来用口中的剑就把这个战争给结束掉。所以哈米吉多顿是一个最后这个啊，看起来好像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世界大战争，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呢，那个是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大战争。但是这个之前，在大灾难当中，我们有讲到说世界上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各式各样的灾难来产生。那大小的战争会不断的产生，最后才会有那个所谓的哈米吉多顿的这个大战争。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刚讲到有饥荒，有地震，这个都是我们在讲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也都是基督要再来的这个预兆。然后呢，这个世界的情况会越来越败坏，不法的事越来越增多，就是因为世界败坏，好像没有办法管理，所以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个好像一些的解决的方案，然后让世界的人都听他的指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是会越来越坏的。圣经讲了说，耶稣讲了啊，说不法的事要增多，然后呢，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们讲到以佛所教会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以佛所教会离了他们起初的爱心，对不对？可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个是一个特色，人都只专顾自己啊，不顾别的所以这爱心就冷淡。然后呢，基督徒或是神的百姓呢，就是要受逼迫杀害，甚至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归主的这个运动，我们讲到144,000人这个在额头上受印记的，还特别讲到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呢，这一些额上受神的印记的神的百姓要受逼迫，受杀害。然后呢，耶稣说在天上呢要显出那个兆头来 ，OK。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有没有可以形容一下？挪亚的日子，大家就是只顾吃喝然后只顾嫁娶，在这世上的这些享乐，根本没有想到这有一天这个洪水真的要来到要淹灭整个这个世界。OK， 这个是刚刚讲的是这个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预兆。那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再来，刚刚我已经有提到了，是分成两次的。OK， 第一次来，他是好像神的羔羊，是为人的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他第一次降生在这个世上，他是来受苦的，他受灾难，他为了就是要赎人的这个罪。那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很多这个关于基督再来是要赎人的罪，但是呢，同时在先知书里面的预言里面呢，他们又讲到说，基督再来，基督来的时候，他是要做王的 ，OK？ 那耶稣基督要做王，跟耶稣基督要受苦要死，这两个事情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难协调的。到底是要期望耶稣来做王，还是期望耶稣来赎他们的罪？如果赎他们的罪，这个耶稣要好像如同被宰杀的羊带去去献祭的话。那么他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所以犹太人他们的盼望都是这位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要做王的。所以他们直接跳过了这个受苦的这一部分。所以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弥赛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跟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个间隔的时间，叫做教会的时代。OK， 这个教会的时代是旧约的先知他们所没有提到的。OK， 所以这个教会时代到底多长，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个教会时代会多久。可是这个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基督的降临到这个地上来。OK， 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个间隔，我有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先知在看未来的时候，他好像看一座山啊、哦，这个山呢，可能是两座山。OK， 他所看到的只有一座，因为很远的看，所以呢，他看到了最高点，就是基督作王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最高点。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矮一点的山，所以他看。这一部分是有看到还是呢没有看到，这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的中间的那个间隔，我们称那个叫做山跟山之间的什么山谷。所以山谷是先知没有告诉我们的，我是说先知不是那么清楚的。 OK， 可是呢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分两次的，一次是受苦，另外一次呢才是要作王啊，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那这个千年的国度，就是你可以说是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讲说是一千年。OK， 这一千年叫做千禧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启示录的二十章而来的。 OK， 那到底这千年国度跟这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就是等于，就弥赛亚国度等于千年国度，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好像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在讲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他讲的太简单了，他就是讲圣徒以基督作王一千年，就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解经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一千年到底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一千年，在这个世上耶稣回来这个地球上一千年。那你就会想说，我们讲了七年的大灾难，好像这个地球整个都已经几乎是整个变形了，好像人类也已经被毁了那么多的人，那到底耶稣再来要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很难去想象。但是要想象弥赛亚国度的话，你要去读以赛亚书，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先知书都有提到，弥赛亚作王的时候是一个公义平安的一个国度。那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千禧年的话，这是需要另外一堂课，就是来讲关于这个千禧年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这里要知道的就是耶稣再来呢，他是分成这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在空中，我们被提是在空中，我们是在空中与主相遇。 OK， 所以耶稣跟我们的婚礼也是在空中举行啊。那这里的空中呢，是不是是飞机在飞的那个空中？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天呢可以分成几层天，是不是？所以这个空中，很多人认为就是在这个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上了那个云上的那个空中，在那个地方举行婚礼。事实上呢，应该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在空中与主相遇，可能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被提身体改变形状，然后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叫做天堂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婚礼呢应该是在天堂举行。可是呢，圣经又讲到我们要有一个身体，然后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要有一个地方去居住。所以呢，如果我们被提上去的话，在那里也是暂时的，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新天新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OK， 因为神造人，我讲过神造人跟造天使不一样，人是有身体的，身体要有一个物质的一个空间 让人在那个地方可以生活的，跟灵是不一样的。灵当然我也有提到，灵也是受限制的，但是灵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地球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端可以来居住。OK， 所以耶稣再来呢，他分成这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说叫做基督徒被提，所以被提呢可以在随时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发生了，基督徒就不见了。那这个如果基督徒突然间不见了，那是很吓人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这边在这里的人突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见了，哇，那是一件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到底去哪里了我们不知道，被提了。 OK， 可是呢这是一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盼望，一个有福的盼望。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或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们虽然经过灾难，但是我们不会经过那个最大的那个灾难，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七个碗的那个审判。不管你怎么样认为，对我们来，对基督徒来讲，被提都是一个有福的盼望啊。那只要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在这次世上还是要过一个警醒的这个生活。好，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一个事情，他们在那里唱诗歌，唱哈利路亚。OK， 这个哈利路亚这句话，或说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在这里，而且出现了几次，你们知道吗？啊，很多次，四次，对不对？这个出现这个四次，这个哈利路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OK， 哈利路就是赞美，亚就是亚伟的简写。OK， 所以赞美耶和华。所以圣经里面旧约，特别在诗篇里面，常常你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叫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事实上原来呢就是一个哈利路亚。OK，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弥赛亚 ，OK， 哈利路亚颂，哇！我想就是因为在这个启示录这个时候，歌颂赞美这位主，他荣耀的再来啊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告诉我们，哈利路亚，为什么他们唱哈利路亚？因为巴比伦的城倾倒了，所以他们唱哈利路亚 ，OK。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什么叫做这个巴比伦城？巴比伦代表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堕落的世界，就是抵挡神的这个世界的组织。 OK 啊，不管是宗教的或是政治的，通通用巴比伦这样的字来代表。所以呢这里唱哈利路亚的有谁？二十四位长老，这个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有出现过，对不对？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然后呢还有代表受造之物的四活物，四活物一直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哦、然后还有被神被属的这个百姓，他们都一起同声的赞美神的作为。 OK， 而且这里讲到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乎我们的神，这跟这个在诗篇里面105篇这里讲到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怎么样，都要赞美耶和华都要赞美神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这里唱哈利路亚新哈利路亚。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已经来到这个临到这个巴比伦城。那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对。接下来他就讲他的判断呢是什么样，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好不好？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世界上我们说审判官的审判是不是一定都是公义的？在美国的这个法律的系统底下，被判罪的人是不是都觉得是因为有公义所以被判罪？有多少人被判罪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被判罪？太多了齁，冤狱很多，对不对？前几天才报道有一个被关了23年的，你们听到这个消息，被判无罪释放，因为他根本没有杀人。OK， 他已经58岁了，他被关了23年，然后最后发现他根本没罪，出来之后呢，你们听到这个消息吗？哦，什么事？
他听到了。
他说什么？
出来大哭。
没有啊，出来不是大哭，他出来是 heart attack， 心脏病发作，直接送医院去了。哇，这个我们说没有罪的会被判有罪，这个就没有公义；有罪的被判没有罪，这个也是没有公义。 OK， 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真实的。这句话出现在启示录好几次，就讲到说神不会判错，不会做错误的判断。所以当神要审判世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没有罪被看作是有罪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他是公义的，他是真实的。 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因为我们的主全能者做王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歌颂赞美神。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都是在讲到这个歌颂神的这个审判，神的公义。然后这些唱歌的人心中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充满喜乐？因为公义伸张了。 OK， 当这一些殉道者被杀，他们流血的时候，好像他们会问神的公义在哪里。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的。 OK， 天上有大喜乐，因为公义伸张了。天上大喜乐，因为不再有巴比伦了，不再巴比伦不再见什么天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巴比伦永远都没有了，反叛神的事情结束了。 OK， OK， 那天上有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掌权了。 OK， 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并不是只有神的公义彰显，我们还有一个更有福的一个盼望，就是羔羊的婚娶。OK， 我们提到说这个犹太人的婚礼结婚是有三个阶段，你们还记得哪三个阶段吗？第一个阶段是订婚，第二阶段是典礼婚礼本身，第三个阶段呢？婚宴。 OK， 这三个阶段全部都结束了，这一个整个婚姻才完满，就是说他们夫妻已经是完满成为夫妻。可是呢，当他们订婚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在法律上来讲已经是夫妻了，所以不能够说订了婚之后呢又有离婚的事情。这离婚的话就是等于就是违背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呢，保罗跟我们讲说，我把你们如同童女许配给谁？许配给基督，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讲到，许配给基督，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了。OK， 这个教会如果走了背道的路，或是说行了去又去拜偶像，那么就是等于就是淫乱的意思。所以呢，这个 婚礼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到说羔羊的婚娶已经到了 OK， 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OK，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麻细麻衣是什么？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不是讲到我们因信称义那个义，这个婚礼的时候穿的衣服是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OK， 所以这个细麻衣所代表的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我刚刚讲过这个婚礼婚宴是在空中举行，因为我们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婚礼是在空中举行。然后这里又特别讲到说，受邀得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被邀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基督徒就是教会，就是心腹。那这里被邀参加羔羊婚宴的是并没有讲到底是谁啊，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神就邀那一些天使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啊，那肯定不会邀撒旦去参加吧啊，不会邀请那一些堕落的人去参加，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受邀得参加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这个婚宴呢是神的计划当中，神救赎的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哦、OK， 所以讲到基督的再来，耶稣再来才能够成就圣经所有的预言。讲到基督再来第二次来比第一次来讲的还更多，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的话，那么圣经有一大堆的这个应许都是不能够实现的 OK。 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有
好，
第八节那边讲到说那个我们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
对，
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
那跟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白色的义袍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是行为上的，一个是成圣的义，一个是因信的义，因信而得的义 OK。 但是这里讲到说这个婚宴可以穿洁白的细麻衣呢，讲到就是他特别提说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不要混淆说我们穿了这个义袍，所以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一个是在地位上的，一个是在行为上的。所以从这里呢可能会有引申出来，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救了，都是因信称义，都可以穿到基督给的义袍，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可以穿着去参加那个婚宴。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很不容易去解释，因为基督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整体的OK， 而不是只是一个个别的，虽然有一些个别的基督徒可能没有那个细麻衣可以穿，可是重点呢是这个婚宴呢是为属基督的人预备的 OK。 那他特别要强调细麻衣是要强调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就是要行义，而不是说我因信称义的我的行为就不重要，我们不要把这个得救或不得救这个混到这个地方来 OK。 好，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圣经讲说他骑着白马降临，对不对？这里十九章讲到说我观看，然后呢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白马我们在讲那个七印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到有骑白马的？骑白马代表什么？
假先知。
哦，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代表假先知。骑马就是有一个代表得胜的意思 OK。 那这里他骑马骑了一匹白马，这里很明显他讲的不是敌基督了，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他这里讲说他是骑在马上的，他这里有指明了成为诚信真实的， 这个只能用来称为称神的，然后他审判正在做案的公义，然后接下来的描述也是跟启示录第一章描述这个关于人子的意象，他是眼如同火焰 OK， 然后他头上戴许多的冠冕，这里的冠冕呢，我们有提到过说启示录讲了两种的冠冕，你们还记得吗？一种是得胜的冠冕，斯提凡那个字，对，另外一个是王的冠冕，王冠。那这个地方呢，耶稣所戴的呢，就是那个王冠啊，带着王的这个冠冕啊，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的衣服，他穿的什么衣服？见了血的衣服，所以表明他是被杀过。OK， 所以他是身上是有那个血的记号，穿着见了血的衣服，然后他的名称为什么？神知道 ，The Word of God， 就只有约翰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耶稣。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太初有什么？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呢，道就是神，然后这个骑在白马的呢，他的名字就是 The Word of God， 他就是道。哦，他就是神自己 ，OK。然后呢，这里又特别写到说，他的衣服上怎么样？他的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绝对不会是敌基督吧？对，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审判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不再是一个受苦的样子，不再是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在犹太人面前受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感到看起来好像很软弱。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荣耀的得胜者，是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所以骑白马是代表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姿态出现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荣耀的再来 ，OK， 所以这个是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时刻。他骑着白马，然后呢，他带着许多的冠冕，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然后这里又讲到说，他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那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人子的意象，有讲到说他口中的利剑所代表的是什么？剑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从口中出来是代表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来是用来审判这个有罪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从他的口中有利剑出来啊，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OK， 那这个跟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再来有没有讲到说耶稣是要骑白马来？有没有说他要骑白马来到这个世界上？
没有
OK， 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他说那些灾难的日子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什么？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他是讲到云，他只提到云代表荣耀的这一部分而已啊。那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这个加利利人看着耶稣被接升天，对不对？然后就有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然后呢？这离开被你们被接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呢，不是他好像灵在灵里面的再来，他是有形有体的再来。他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身体升天的 ，OK。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呢，他是有身体的再来 OK，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耶稣基督 的再来的意思。到底耶稣升天了，他的身体去了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在天上。 OK， 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又要有形有体的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是代表，这个是耶稣再来的这个意思。只有在启示录才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他是要骑着白马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骑白马的意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战争的意味，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要结束这个所谓的这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所以在这个战争，他在这个战争就讲到说，那个兽是谁？敌基督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都聚集要跟谁打仗？骑白马并他的军兵打仗。 OK， 所以这个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是世上的王在敌基督的带领之下是要跟神打仗的。对，他们要拒绝到米吉多那个地方去。我们上次有讲到米吉多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吗？米吉多在这个地方。 OK，哎，米吉多山，那里事实上没有一座大山，那里只有小山丘。OK， 所以这里讲到米吉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原，是很多次重要的战役在那个地方解决的。OK， 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敌基督要这个世上的众王，聚集他们的军队往米吉多那个地方去打仗，所以才会有叫做哈米吉多顿的这个战争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就是结束这个战争，根本不用打就结束了。对，然后结果呢？结果是在十九章才讲了，我以为是上个礼拜我就已经讲了。这个敌基督跟那个先知被丢到那个火湖里面去，是在十九章才讲。OK， 上礼拜是讲到巴比伦是这个被毁了，然后现在敌基督跟假先知是被扔到火湖里面去啊。有的时候这个混淆了哈，那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只有兽跟假先知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他们是怎么样被丢进去的？活活的，还活着的时候被丢到火湖里面去，然后呢，其余的呢，其余那些要来跟这个神打仗的呢，都被骑马的口中出来剑杀了。然后飞鸟还吃饱了他们的肉。 OK， 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结束了。这个两个，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两个都是人。 OK， 是事实上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撒旦他不是人啊，可是他们都是借着撒旦的力量来行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迷惑世人。但是撒旦有没有被丢到火湖里面去？还没有。对，这个只有先被丢的只有这两个人。 OK， 好，那我们看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他们的结局啦。他们的本来就是敌在基督的，然后呢，刚刚我们讲了天空的飞鸟被请来赴这个宴席，然后哈米吉多顿战争就结束了。 OK， 那敌基督跟假先知被丢到火湖，那一些不悔改的人呢，就死于基督口中的这个利剑。 OK， 那撒旦去哪里了？你们有事先读这一章吗？啊，撒旦被捆绑起来了，被放在哪里？ OK，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哇，这个撒旦被丢到这个无坑里面， 这个红红的这个就是撒旦，大红龙嘛，是不是？被丢到无坑里面，然后把它关起来 ，OK？ 啊，猫头鹰，他被扔在这个无底坑里面，然后呢，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OK？ 这个撒旦的处罚跟敌基督还有假先知的处罚不一样，很奇怪，而且呢。等一千年完了还要怎么样暂时释放他，这句话我都不懂，我永远读也永远读不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呢？把他放出来他又要迷惑列国 OK， 这然后
后来还生了很多人嘛，但是有机会在千禧年里面，
对对，虽然千禧年是基督作王的一千年，可是人在这个公义和平的这个统治之下呢，一千年之后他们竟然还愿意听撒旦的话背叛神，所以最后他们被丢到硫磺火湖去里面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了。 OK， 这个是一件奥秘，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在那一千年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信主，
弥赛亚的国度啊，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没有什么提到，千年只有讲说耶稣基督跟基督徒跟他圣徒跟他作王一千年，但是这一千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像神就是要我们看这个一千年如一日一样的感觉。对，可是这个如果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个弥赛亚国度里面呢，那弥赛亚国度里面是一个公平公义，连狮子绵羊都可以一起玩耍的，是没有这个连蛇都不伤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啊、哦，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撒旦要暂时只有被关一千年。可是呢，我们有一个确定的，就是说在这一千年当中呢，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OK， 这里讲到是哪些人跟耶稣作王一千年？那些给耶稣做见证，然后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没有拜过兽跟兽像，没有在额头上受他的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OK， 所以根据这一节的圣经，就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作王一千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跟耶稣作王，只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也可以说这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那到底不得胜的人去哪里都不知道。OK， 所以千年的国度呢是这种情况的，狮子跟人可以一起玩的。OK， 牛啊，这个老虎啊什么呢，通通不伤人的，在基督的统治底下。我们也许说这一千年，这个约翰讲的太少了。但是你想想看，挪亚之前的世代多久我们知道吗？我们不是很清楚，对，但是呢，圣经也是用短短的几章就把它结束了，人类的历史 OK， 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里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将来就知道了 OK。 所以这个千年的国度，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一些的事实。这一千年撒旦被捆绑多久？就是一千年。然后呢，在这一千年的时候呢，圣徒通通都复活了 OK， 只有属耶稣基督的人复活 OK。 在一千年千年国度之前的时候，圣徒复活，然后一千年的国度才开始 OK。 那不信的人会不会复活？也会复活。什么时候？对，一千年之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OK。 所以呢，这个被圣徒复活之后呢，这里特别强调不再有第二次的死，那可见其他的人是有第二次的死，对不对？哪些人有第二次的死？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他们有那个第二次的死。然后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撒旦暂时被释放， 被释放，为什么被释放我不知道，但是呢暂时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只是暂时被释放。然后释放做什么？迷惑列国做什么？打仗。刚刚我们讲不是哈米吉多顿是最后一次战争了吗？我奇怪，这里是有一个不是世界上的战争，是一个宇宙的最后一次战争。OK， 这个目的呢是要把撒旦完全的解决掉，就是他就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这个两个名词，叫做哥格跟马格。OK， 哥格。事实上是马各那个地方的一个王的名字叫哥哥，可是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哥哥跟马各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讲两个地方， OK， 两个地方的人来参与这个打仗，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哥哥马各在启示录里面出现，跟在以西结书38章39章的哥哥马各呢是不太一样，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宇宙的最后一次战争，不是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个哥哥、哦、OK。 所以呢这里讲到哥 OK、哦、哥哥跟马各呢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敌对神的百姓的这个团体、啊、的一个代名词。 OK， 好，我们用一个图表来讲一下这个第二次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人是身体是用土做的、okay? 泥土造我们身体，然后有从神来的灵吹一口气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okay? 但是这个有灵的活人呢，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呢人不能够跟神有属灵的生命的交通，所以在这方面呢可以说灵方面的是死的。所以呢因为罪的缘故，罪不解决的话，人就不可以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一个接受耶稣罪得赦免， OK， 然后这里有拒绝耶稣就会死在罪中。那这一些人呢，接受耶稣的人跟拒绝耶稣的人，他们都死了，这个叫做第一次的死。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死呢是讲到身体的死亡，我们身体的死亡，不是讲到说我们跟神没有关系那个灵性的死亡，第一次的身体的死亡。然后呢死亡之后去哪里？在旧约里面都用阴间这样的一个名词，阴间就是人死了以后所去的地方。可是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那个拉撒路的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跟那个财主都两个都是在阴间里面，对不对？那个拉撒路 对，可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深渊过不去，对不对？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人死了以后是归到他的列祖那里去，是归到阴间。所以阴间所代表的地方就是人死了之后去的地方。可是呢阴间里面呢好像有分成义人跟不义的人，分两部分。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基督徒信了耶稣的人，当他死的时候呢，他不是去阴间，他是去哪里？乐园，去跟耶稣在一起啊。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因为那个是怎么样好的无比。所以呢讲到这个乐园，好像这个乐园跟旧约里面讲到的阴间的里面的乐园是不太一样，好像基督在哪里基督徒就在那里的那个意思。所以呢有人就有说乐园搬家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本来是在阴间把它搬到天上去了。那所以基督徒呢现在死的时候就到乐园去， OK， 不管去哪里反正就是死了，然后到神所预备的那个地方，或叫乐园或叫阴间，反正死了就是去其中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会有复活，复活的事情是发生在千年国度之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得永生， OK， 这得永生 就是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的意思。这一千年之后呢，这个撒旦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然后呢会有第二次的死。事实上这个火湖应该是在后面，是千年国度之后。 OK， 你要说火湖也好，要说地狱也好，事实上呢，如果你要讲地狱的时候，在新约里面讲地狱那个字的时候，是在讲以色列人一个地方叫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呢是烧垃圾的，就那个火一直是在烧，所以有垃圾去那里已经有火，就烧，所以用来形容一个受苦的一个地方。 OK， 这是第二次的死。对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最后就是讲白色大宝座了。 OK，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哪一些人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根据生命册，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那是一个关键。 OK， 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里面的都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所以审判的对象是所有死去的人。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基督徒已经在神的乐园这个地方去，所以呢这个审判的判决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次的死。死这个概念呢，我们已经有提过了，对不对？死就是代表什么？隔离的意思，跟神隔离的意思。那我们说硫磺火湖那个地方那个可怕，永远都生活在那个可怕的地方。那到底硫磺火湖是一个物质的地方 ，physical 的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属灵的地方？这个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死亡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隔离，是跟神永永远远的隔离，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隔离，就是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再跟他有交通，我们不能再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想这个第二次的死，你用来想你应该最亲密的关系的是神给你生命的这个神，你却跟他是永永远远的隔离，那个是叫做永远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讲想象这个火湖里面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母亲在我九岁的时候过世，我们在办丧礼的时候请那个什么哭丧队来，然后呢那边都会挂一些的那个东西，什么呢？就是十八层地狱图，你们有看过吗？你们没有看过十八层第一层，你如果做什么你会进入第一层，你做什么进入第二层，什么火山什么割舌头的什么，我现在那个东西哦，在我脑海里面我还没抹杀不掉，就这个这么可怕的一个地狱十八层啊。 OK， 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不是用来恐吓我们说哇将来你要受这么多的痛苦，所以你现在呢你最好是好好的做善事，免得入八层十八层的地狱。圣经里面所要勉励我们的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永永远远是属于神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也不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死那种痛苦。对，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
还有。
十二姐里面讲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后面那句啊，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另外一卷指的是生命册，那案卷展开了，那些案卷指的是什么？
不知道。
个人行为所报一个人的那些东西，就是每个人的行为记载的。
因为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跟我们讲说，我们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判。那里所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可是这个白色大宝座呢，好看起来好像也是基督在那里做审判。那是不是基督徒也是在这个白色大宝座跟基督的审判台是一样？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人呢，我们的审判不是这个有没有 在生命册上，或是有没有有没有得救的问题 ？OK， 所以如果把这个两个的审判分开，可能是好一点。所以这个你说有两个案卷哦，那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那个是重点，那些人是要被丢到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去。所以有些人认为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给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些圣经。但是如果说基督徒要受审判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跟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审判，一个是在空中，一个是在地上，或者是说有不同的解释，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十二节他后面不是讲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对，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对，但那里是说死了的人，可是呢基督徒的复活呢是在这个一千年之前复活，所以这些复活有新的身体的人已经不再算是那一些在死了的人的圈子里面。
问题是那些人虽然特别提以后还有人继续生出来啊，在地上，对对，
千年国度还有小孩啊，
对，所以还是有小孩生出来的时候，
对，
孩子有些也信主了，可是有些还没有信主的，应该中间还是有，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千年国度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约翰跟我们交代的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没有资讯的当中呢去自己发展一套理论出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下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就是新天新地，将来的永远的居所。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学习这本启示录，求主你借着这一本书来启发我们，帮助我们能明白神你的心意，使我们都能够跟你有生命的关系，也能够在这个世上做主你的见证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学习，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